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我们要进基金我从单元。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五月份的基金表现哦。我们知道五月份的整个市场的变动哦，虽然没有像四月份那么剧烈哦，可是呢幅度也蛮大的哦。那到底各类型的基金表现如何呢？我们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来跟我们揭晓五月份的基金榜单。一棒早安。
啊，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哎，就像我说的哈，四五月份呢，对全球的投资人来讲，哎，真的是心惊胆跳的月份哈。那我们上次回顾四月的时候，已经蛮惨的吧哈。
嗯，
哎，我们来看看五月份有比较好一点点吗？
是，我觉得五月份大家心情应该是会稍微比较好一些的。
嗯，
对，那最主要是大家应该也注意到，其实五月份那个汇率波动很大，其实四月份的时候汇率就有波动。
是，
那五月份呢，这个波动呢其实是持续的，所以如果我们整个五月份来讲的话，用元币来看的话，
我看元币，
对，整体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的元币报酬是 4.94，
嗯哼，
然后债券型基金是-0.2。
嗯，
可是我们刚刚前面几句话之前已经讲了嘛，这个货币的波动挺大的，
对，
所以当我们转成美元之后，那因为大部分货币对美元都是走升值的趋势嘛，
嗯，
所以转换成美元之后，台湾合备销售股票型基金刚才才 4% 多，对不对？
对，
现在美元报酬率会变成 7.02、
哦，
然后债券型基金呢就从小小的负值就变成正数的 1.1、
嗯，
对，所以其实在五月份的话，就各位听众朋友在看自己的组别表现的时候，就不要忘了可能要看一下你的原始的计价币别，还有美转换成美元，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中间的落差了。
嗯嗯，好，我记得我们在回顾四月份的表现的时候，好像就是欧洲的基金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
是，
那这个月应该说五月份表现呢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其实五月份因为四月份比较集中嘛，
对，
就比较集中在某个区域。那五月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月份就比较分散。
嗯，
对，为什么这么讲呢？那长期有留意台股的投资人知道，其实台股在五月份表现不错，哦，
我们反弹的很多，
反弹很多，对，
4000多点
，
对对对，
很厉害哦，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会发现，哎，五月份的话，就是台股就亚洲这块的股票就还不错，
嗯，
对，然后美股有一些，欧股还是持续有一些，所以就在五月份你会发现就表现比较分散的，对，那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五月份那个汇率的影响蛮大的，
嗯，
而且整个月的影响，对，所以我们这个月我们用元币来看一下好了，
好，
对，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所谓的元币就是我里面可能像台湾的 股票型基金可能就台币计价，
是
对。那可是呢，美国或是欧洲股票基金，它可能有美元计价，有欧元计价，它可能混杂在一起了。
嗯、对，不过我们看元币，然后我们先暂且不管汇率的部分。那元币，我们来看一下股票型基金表现最好的是，
表现最好的就是刚刚季富已经先破题嘛，一个月涨了多少点的反弹？
4000多点。
所以你看，台湾中小型股票，它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正的10.15。
哎，这是中小型，我跟你讲，4000多点是集中市场啊，那还是大型类股哎哈。
对，
反而中小型的表现更好了哈。哇，终于在五月份呢，我们看到了台股基金又上板了。我记得上一次讲四月份台股基金的时候是垫底的，
哈哈，对。
哎，我们还好，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嗯，扬眉吐气了。所以它的报酬率到底多少呢？
对，一个月的话，中小型是正的0.15嘛。嗯、但是刚刚季夫前面也点到了，上个月还稀累累，对吧？
有啊。
所以三个月是-8.05。六个月是-8.4，一年是-5.58。
一个月涨10%，三个月跌8%，这一来一往之间18个百分点，所以你看这个波动是不是很大呢？哎，不过还好啦哈，我们五月份台湾中小型股票基金呢，嗯，重回冠军宝座，很棒啊，给他拍拍手。好了，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韩国股票，
嗯，韩国也追上来了。
有，其实这五月份的话反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台韩股市涨蛮多的，
可能跟科技类股
是跟科技类股是有关的。嗯嗯、对，那所以韩国股票呢是一个月的它的元币报酬是9.81，
嗯，
然后三个月有13%，六个月14%，然后一年是5%。
嗯，是韩国可能也跟他们刚好诶选了一个新总统上来，
是他们的政治的问题稍微又平缓了一些。
对对，没有像
之前，但是这个国家就是他的政治问题常会影响他的股市表现。
诶，今年以来韩国真的多灾多难，天灾人祸哈、哦，那种种事情呢、哦，真的搞得他们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哈、哦，国运不是太好哈、哦。不过好像最近真的是平静下来了哈、哦。那他们的股票基金在五月份表现算不错的了哈、
哦。对、
嗯，也跟台湾的这个中小型股票基金差没有多少哈、哦。好，那第三名
啊、第三名的话是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
哦，反而是替代能源哦。
对，替代能源，嗯、然后它在五月份的话元币报酬是9.16，
嗯，
三个月是正的2.87，
嗯，
六个月是-5.85，那一年是-6.27，
嗯，那所以替代能源的部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它表现基本上不是太好，就是了。
对，基本
这个原油价格也不好，那替代能源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哈。
是的，
嗯，好，
第四名是意大利股票
哦。又有欧洲的基金、
就是、欧洲的、啊、对，然后姓名也是欧洲，不包括英国股票，
是，
所以连续这两个都是欧洲的标的。
报酬率大概，
报酬率的话，元币的话，意大利股票是8.98，然后欧洲不包括英国是8.97，这两个落差很近。然后往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看的话，这两个组别基本上也都是交出正的报酬率的。
是，哎，南欧相关的基金哦，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曾经报过一个新闻，就是说，以方应该还记得吧？哈、哦。过去有所谓的欧债危机的时候，有欧猪五国哈，
不要再讲人家欧猪五国了。
我正要讲，人家现在不是猪了，这样讲好奇怪。人家现在哎，这个表现还不错。我记得就有讲到几个国家，像意大利是其中之一，他们好像现在经济的情况。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哈。
是，没错。哎、欸，我不太记得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其实我去年去了一趟意大利。
哎、欸，有提过，但哎、欸，
对，
那时候感觉到吗？
有，我那时候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消费的时候，我真吓到，我立马跟我老公跟我朋友说。哎，这我印象中觉得欧洲五国，它东西怎么这么贵呀、
啊？我告诉你啊，我2年前啊、不是去意大利，经过意大利哈，
对，
哎，我其实就有感觉说，哎，好像过去大家讲欧洲五国的那个萧条感，
对，
早就不见了。
对、我，而且我觉得真的，它的，然后我后来、因为我在那边有碰到一些就是亚洲的朋友，不是台湾的，然后那可能就是有稍微聊一下，譬如说那些孩子在那边念书嘛，工作，哎，我骗。基本上他们的工作收入其实是比台湾高。
那当然，那欧洲的消费本来就高啊。
对，那不是，但你知道我们这种长期被这个欧洲五国的 image 绑住的时候，我们想说，哎，他们的，而且应该意大利一直以来就是南欧国家在欧洲体系又比较弱一点嘛，
就觉得他经济不好，东西
所得不高，
所得不高，然后经济不好，然后他东西可能也比较便宜。我告诉你，完全跟你的想象不一样了。
是的，完全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连股票市场都
不一样。
对，你看意大利居然是。 是第四名了。好，那第四名跟第五名跟欧洲有关，那第六名呢？
第六名就刚刚提到的，就那继父刚好破题一下嘛，就科技股嘛。
因为科技股，所以中韩应该说台韩就受惠了啦，对不
对？
对，
没错。那科技股科技型的标的的话，它是五月份的话，它的原币报酬是8.87，但它基本上也跟我们台股走势一样，三个月、六个月都是负数，三个月是-4.3，六个月是-4.82，然后一年是正的2.99。
因为科技股坦白说，本来从去年只波动就很大，那加上四月份那个大波动哈，多多少少也影响一些绩效，但五月份的确也回神的蛮快的哈。这个中美的贸易大战似乎也比较露一点曙光了哈，虽然这个反反复复啦，可是至少在五月份科技类股的表现应该还算可以了哈。
对，
所以也有8%以上的这个报酬率哈。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美国的大型的成长股，那它的原币报酬是8.45，然后三个月是正的0.89，六个月是负的1.94，然后一年是正的14%。对，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理解，因为刚刚提到嘛，像科技股在走强，因为成长股的标的基本上它的跟价值型的标的表现就很不太一样。
是，
对，那这些成长型的标的，其实通常在科技股比较好的时候，成长型的标的会跟着。就是顺风而上了，所以它标的上基本上方向来发展，以这几年观察是比较像一点这样子。
是，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我们刚刚第一名是中小型嘛，那第八名就是我们的台湾大型股票。
哎，所以五月份的前十大类型表现比较好的基金里面，台湾的不管是大型还是中小型都进榜了，对不对？那大型是排定，它报酬率呢？
它的原币报酬是8.07，
是，
对。那三个月呢，一样是-7.72，六个月是-6.55，一年是-4.17，基本上走势也是跟刚刚中小型很像的，
是，
对。不过其实你想说，第一名跟第八名，但老实讲，其实报酬率大概差2%了，
差不多哈。
对，其实这今年就是五月份的话，前十名。看最好的是10.15嘛，然后表现第十名是欧洲小型，也有7.9，所以其实算是比较窄幅的一个波表现。
不像我们上个月报的时候，这个表现好跟表现差的这个距离实在差太大了，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整体来讲比较平均哈。所以刚刚有讲了，第八名是台湾大型股票，第十名是欧洲小型股票，我们漏讲了第九名是
传媒通信
啊，这个在。
这个标的比较少一些，对，但是偶尔会出现在我们榜单。
是是是，
大家记得吧，就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对，
这个组别就比较容易跳出来。
是是是，
对，那它在五月份的话，原币报酬大概是7.91，但同样的，它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数，它从-7、-3.9到-4.97。
好，那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在五月份的基金的绩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表现比较差的股票型基金在五月份是哪些呢？
表现比较差的，其实五月份的前面两名呢是健康护理跟生物科技。
这两个基本上有点像连体婴了哈。这个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生物科技跟健康护理有一些重复，但是又不那么像，对不对？
对，其实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用比较粗略的来分的话，就是健康护理呢，它本身来讲，它就跟新药比较没有关系，新药可能会比较放在生物科技那一块，那健康护理可能就是一些设备啦、设施啦，好，一些用品，
还有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的这个保险的这一块。那生技呢，就比较容易跟大家的一些什么新药啊、有没有做实验啊这些第几阶段啊这些，或者是这样的部分会比较像一点，像基因啊这一点可能就在生物科技会多一些。
而且生物科技的基金波动会比这个健康护理稍微大一点，
当然，因为它前端的那个成本投入非常的高，
是，
对，因为你想它那个药经过了几期的实验之后，然后其实那个拖的时间很长，所以一般的话，有时候一些生物科技里面的标的，它可能会受到一些专利权的保护，对，所以这个其实在投资标的上来讲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是，那这两类型的基金在五月份的绩效各是如何呢？
在五月份的话，刚刚提到他们也是表现比较差的组别了嘛，对不对？所以它原币报酬的话，在五月份的话，健康护理是-4.55，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三个月-11，六个月-12，一年-10.8，所以基本上它过去这一段时间表现的都不好。
对，
然后第二表现最差的第一名是生物科技，它五月份是-3.94，三个月是-10，六个月-14，一年-11。
其实不管是生物科技或者健康护理相的基金，过去这一年以来的确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点哈。
对，
在五月份呢，别人都弹起来，基本上还是没有弹起来，而且还是负报酬哈。
对，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在 有投资不管是健康或者生物科技的基金的投资人稍微要谨慎一点点。
对，尤其是因为像刚刚其实我们还没坐下来之前，那个继父问我说川普嘛，其实川普从第一届到这次第二次当总统，他对那个药品有没有医疗保健这一块其实常常就会引起争议。像现在川普不是说他对这进口的药物要实施高额关税，还有新药的临床实验不佳的话也会影响利空，所以像健康护理跟生物科技其实多多少少他们还是偶尔会碰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就是自己实物面的影响，刚刚提到你生你的药的开发啦一些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在政策政府这上面，其实对，尤其是对生物科技的影响，其实也挺大的。
那以方讲的没有错，川普上任之后呢，有所谓的川普概念股是受惠，但有些因为他上任之后呢，哎，这个变比较这个不被看好了，健康护理医疗跟药物相关的个股就是其中之一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以方呢来跟我们揭晓还有哪些类型的股票性基金表现在五月份来讲比较差，以及债券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还有就是个别基金的表现，哎，我们要揭晓这个榜单哈，到底谁在五月份拿到五月份的榜首呢？待会跟大家说喽。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是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他来揭晓五月份的基金绩效。我们刚刚有讲了，股票型基金表现比较不好的前两名哦，跟健康护理啦还有生计有关哈。好，那第三个表现不好的基金是哪一类？
第三名的话是巴西股票。
哎，其实巴西股票型基金落在表现不好的这一个部分呢，我觉得习以为常，大家应该也不会觉得讶异，反而是他如果跳到表现比较好，大家还会比较惊讶一点点哈。
因为他通常跳到比较好的时候表示那市场就糟到不行，他就跳到比较好
物极必反、反弹而已哈。那所以他五月份呢，我比较想知道他是报酬还是负报酬。
他五月份我们现在讲都是表现最差的肯定是负报酬了，
还是负报酬。
对，他是负报酬啦。因为如果说大家想看到正报酬，你就把它转到美元去，你就发现大家都是正报酬。
元币的部分好吧，那元币基本上巴西股票基金还是负报酬，那它表现到底多么不好啊？
它是其实还好，它那五月份的话就是负的 1.54、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在调侃它说它通常表现好的时候就是市场不好嘛。那大家知道其实4月3月其实市场波动很大，那个时候其实巴西股票是有跳出来的，它过去三个月六个月大概都还交出正的报酬率 8%， 可是一年就是负的 2.74， 所以大家就知道就是市场表现不好的时候，因为它已经讲穿了，就是人家讲了无生计，跌无可跌，有没有？所以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一点了，就比较不会被杀下来。因为你想想看，资金在逃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就是想要拉点钱回去，对不对？如果那个地方的标的物其实已经跌蛮多的，其实很少人会去砍它，为了把钱拿回去。用这个逻辑来想的话，就是有一些已经跌深的，其实它在市场下跌，除非是整体的。那如果说只是短期间，然后市场有一些资金在转换的时候，其实像这样的标的，它反而你会觉得它跌幅比较小。对，那表现最差的第四名跟第五名呢，都是房地产的，像北美跟亚洲。那其实房地产，那其实那个房地产的全球是在倒数第九名。所以就是说 REITs 相关的标的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其实的确他们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
因为它比较属于防御性的，
是它是防御性的。像房地产北美在五月份的话，元币报酬是负的 0.63， 然后亚洲是负的 0.44， 那全球是正的 0.77。
是，
对。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那我觉得它的正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欧洲的，就 REITs 欧洲的那一块稍微拉动了它一下。对，所以表现最差的是北美、亚洲跟全球，那大概都是微幅的小负数。那中间，那刚刚你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市场买好的时候，这些防御性的其实它表现就不会好，对不对？像基础建设就是这一类，有没有？像以前我们讲一些公共建设、基础建设，它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会跳出来，但市场好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在后面一点点的组别。那基础建设呢，在五月份就是元币报酬是负的 0.27。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亚洲有提到，就是台股跟韩股，因为受惠于科技类股，所以表现不错。但没有受惠科技类，像中国股票的 A 股，在五月份的话，它元币报酬是负的 0.2，
是。
还有印度是正的 0.64。是，
虽然它是有正报酬，
有正报酬，但基本上因为刚刚提嘛，就是这五月份算是表现的还可以的一个主笔，就是大家的表现，所以你稍微弱一点，比如说它才正的 0.64 的话，它其实大概排名就在倒数了，
就人家涨得比它多了啊。
讲穿了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表现嘛，
没错。
我们先相对排名，然后才看它绝对的数字嘛。
是是，好，那我们讲完了表现比较好跟比较不好的各十大类的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看个别基金的部分哈。来跟我们讲一下，五月份行情波动还是蛮大的，那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来，境外基金夺得榜首的是哪一个各港的基金呢？
境外基金的话，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其实还是美国的标的，就像刚刚我们不是提到有个组别叫美国的大型成长吗？
是，
对。那所以其实就摩根史丹利的美国增长，它就是美国的成长股，大型成长股。那它的一个月份的美元报酬率大概是 15.83。但是 我们前面第一段也讲了，因为台币就是和各个货币都对美元升值很多，对吧？
对，
所以它美元好，它转成台币就变小了，所以它其实台币报酬率只有 8.54，
也不错了啦，
也不错啦，其实就已经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整体的平值都还算不错了。
是，
对。然后表现的其次的第二名是发八的干净能源，
哦，我刚刚没有讲哦，
对，
这个代替能源的部分在五月份的组别里面算是名列前茅的，对不对？
对，那这个这档基金呢，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又有 15.13、
嗯，
然后再来是第三名是景顺的环球消费，它是消费类品，但是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刚刚在我们组别里面这个消费类是没有挤进前十名，但它也在表现正值的一个组别里面。
这就是我们常讲，就是说我们讲组别跟个别基金呢，为什么要把两个并称，就是有些个别基金呢，只要是基金经理人选股还不错，策略还不错，选的标的也还不错的时候，它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胜出就是表现比较好的类别，对不对？哈，所以个别基金呢，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哎，有些哪些基金呢，它的操盘还算可以的，哈。好，所以这个景顺的消费趋势的基金，哈，表现在五月份来讲的话，你说元币基本上也有10%以上的报酬，
对，美元报酬有14% 的。
嗯，好，那第四名，
第四名的话是摩根斯丹利的美国优势，它也是大型成长股，它的美元报酬大概也是 14.27。
是，
然后再来也是摩根斯丹利的环球远见，它也是大型成长股，所以它大概美元报酬是 14.04。然后下面一个是贝莱德的美国灵活，那它是一个大型的混合型，就是它同时具备了成长跟价值型的标的。美元报酬率有 13.55、那我看我们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就是走大型标的，
对，
而且是大型成长，所以作为主导，
是，
对。那当然就是因为中间夹了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干净能源还有消费趋势嘛，对。但是就我们呼应刚刚继父提到的，的确其实我们的基金管理团队，因为这是一个主动式的基金操作嘛，所以其实基金经理人在帮我们追求阿法嘛，对。所以就是说，哎，你会发现组别可能它表现没有outperform， 可是有可能一些单一的标的个股，它因为选股啊的一个策略，可能就会让它在那个有一个时段，它其实表现的就相当的还不错，这样子。
是，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其实是贝莱德的世界科技，那它基本上呢这一档标的它是做了 hedge 的澳币，对，那它的元币报酬大概 12.61， 这其实还是提到基本上大多数货币对美元升的。然后对，但是对台币来讲，他们基本上都是小小贬值的，所以你看澳币，它澳币报酬率 12.6 哦，它转成台币之后只有 6.13
哦，
所以基本上就知道五月份台币多强了。
是，
对，五月份台币真的很强哦，
大家不会忘记五月初那两天台币升值的那个不惨状哦，那个激烈的情况啊，真的是几乎哈，这个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的这个标法，就是我说的标就是升值了哈。好，那这个是境外基金个别基金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内投信发布的募集的这个相关的个别的基金，在五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基金又是有哪些呢？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我们刚刚的组别第一名是中小型，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你等一下发现中小型基金出现的蛮多的
哦，
对不对？所以表现的第一名是日盛的日盛基金，它是一个中小型，
是
新台币报酬是17%，
是，
然后呢没有转成台币有25%，有没有？他觉得好惊人呐、啊！
是，
对，所以其实就是那个货币的效应，
转成美元啦，
转成美元就25%，你看很惊人吧？
对，不过我们还是看元币可能会比较准一点，因为换算成美元，基本上呢，哎，只是币别啊，你实际上投资这个国内的发行的这些基金的话，基本上都是以台币基金为主，
对，尤其是台股啦，基本上都是台币为主。
是，
好，刚刚第一名是日盛嘛，
对，
然后第二名是日盛的新台商，它也是中小型标的，然后新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17.56。
哎，前两名都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哈啊，
哎，你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其实这趋势蛮明显，因为投资团队他投资标的某些地方都他们看好的标的，不可能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看这个标的有人看多有人看不多嘛？对，
我跟以方在市场比较久，以前哦常常会出现就是 比如说
各个经理人各自为政，
对，同一家公司的这个基金的绩效有时候同一个月份会差很多，不像现在蛮集中的，就是啊，所以前两名都是日盛旗下基金，不过因为日盛投信现在要并到富邦投信，所以以后不会有日盛这个名字的，应该都比较富邦吧。好，好，然后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接口的中小型，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16%、然后接口的台湾，那它基本那这个一个大型了，因为台湾嘛，所以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16.14%、不过我们听到这里都很开心，但是还是真的要提醒